我们今天看《历代志上》第23章，这段圣经，这一章圣经呢，我大概有三方面跟一种体会。第一个是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王。而这个行政权呢，是可以用人的方式来传递的。但是属灵的权柄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用人的方法来的传递的。就说大卫，我在这张圣经的里面，我感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处。以后大家读圣经不留意的时候，就把今天在基督教教堂里面的所谓的行政权力会高举，而且也用这一段圣经成为一种根据。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卫愿意为耶和华盖圣殿，好不好呢？好。但是盖好这个圣殿以后呢，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就按照怎么样，用他做君王的也好，用他个人对神的心意也好，就是说大卫在那个地方发号施令，分配人做这个做那个，虽然他所分配人做这个做那个是好像也是按照旧约时代上帝吩咐摩西的这样做，但是这一件事情怎么呢？这件事情慢慢就变得成为一个，就是说神的属灵的事情跟属人的权力，就是属神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跟属地权力地位带来了一种的行政力，怎么样呢？这个之间有了一种混淆，是这样哈。就说大卫，假如他不是个王，他是个先知，哎，我觉得这边就比较美了。为什么比较美呢？因为先知嘛，上帝告诉他神的心意应该怎么做，他去告诉以色列人嘛。那以色列人他这个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也可以做，他也可以不做嘛。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就回复到在神属灵里面的一个原则。就好像说什么呢？就好像说这个摩西也不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君王，就每一个人都会到摩西面前去跟摩西闹。为什么跟他闹呢？神怎么只立你不立我们呢？什么哈？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摩西面前去挑战摩西的地位，因为摩西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个仆人，在那个地方接受神的使命，然后怎么样呢？做神要他做的事。至于说别人，以色列人认为摩西是领袖，那是以色列人的事。摩西从来不觉得他是领袖，所以摩西也常常跟上帝怎么说呢？摩西也常常跟上帝说，这些百姓不是我的百姓，是你叫我把他们领出来的，是你的，他们这样的怎么样。大就说摩西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领袖，他只觉得他是一个人，面对了神的呼召，他愿意顺服去做这件事。所以呢，以色列人也非常清楚知道摩西什么都不是。摩西是的是什么呢？他常常讲说，耶和华上帝这样要我说，耶和华上帝要我这样做，告诉了你们，你们要做，你们不做啊，都是你们的啊，是这样。但是大卫跟摩西不太一样。大卫为什么跟摩西不太一样呢？因为大卫是君王，又是他有心要盖耶和华的圣殿，就是把会幕，把神的心意会幕变成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圣殿。这件事情我在圣经里面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我对圣经不熟哈。假如这个我只能按照我领受的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在读圣经的里面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说神要摩西建造一个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圣殿，来取代耶和华的会幕要在神的百姓中间行走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前后。就是假如说新法排除旧法的话，神从来没有借着谁来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好，现在约柜嘛，不需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走啦，那是怎么样呢？好，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了。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大卫讲的。 大卫说现在神这边一些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这个话不是耶和华讲的，是大卫讲的。至于说大卫为什么讲，有人解释圣经说这是圣灵感动大卫讲的，那我没有话讲。但在旧约时代好像比较少用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我在这里就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大卫的好心。但是因为他是个君王，比如说举来讲，一个君王他要分配你做一件事情，你敢不做吗？但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上帝跟我讲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你不做，摩西也没办法，他只好到耶和华面前去说，神啊，你看这些悖逆的百姓啊，或者这些百姓他不听你的话，摩西只能到神的面前去告诉神，大卫是个王，你不听王的吩咐，那还得了啊。所以今天我就慢慢发现说，这是一个我在读圣经里面发现说，从会幕，我也不能说从会幕沦落到圣殿，我只能说从会幕时代一直到进入圣殿时代里面一个转折，就是把一种人世间人的帝王的或者权力的政治的这件事情干预到圣殿里面的一些事情的安排在里面去。这件事情啊，我们非常非常小心的，我觉得神也不晓得为什么，神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这一方面给我有很大的提醒，给我有很大的提醒。所以到有一天在我心里面，我慢慢在讲说，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他到底是要做王，他还是要做神的仆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到底是要在人群中有政治的地位，有说话的地位，还是他要做一个顺服神听命于神，只是把神的心意跟人去分享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平心而论，每一个人肉体里面他都想要做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很少，真的很少有人他会愿意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我再说这个从很多地方可以显明出来的，假如是一个政治，他希望做的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他怎么样呢？他会有一种政治的传承。政治的传承就是等到像大卫一样，等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要交班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个意念，就我要立谁做王，就是说能不能贯彻，能不能执行是另外一件事情，那里面会有一种想法，我要立什么人来接续。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什么呢？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约书亚不是摩西立的。你慢慢去圣经里面看，任何一个士师不是上一个士师去立的，但只有君王是有君王所立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属灵的权柄不是人可以去立的，但是政治的地位，一个地位一个名分是什么呢？可以人去给他的，只要是政治上面的地位上面的人都可以去给他的。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卫因为是个王，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要立一个人来接续他做王。这是什么呢？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在人世间，在任何一种环境的里面，对不对？政治力管理方面权力的移转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人的层面的东西嘛。但是我在这边也慢慢去思想，今天有多少的人读圣经以后怎么样呢？把政治力干预在神事物里面变成理所当然，那么这个根据从哪里来？我想这个根据可能就从大卫开始。今天每一个人，当然我们有他的合理性，我们把大卫预表成耶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今天怎么呢？今天多少的传道长老牧师把自己也觉得是耶稣了，所以做的事情都有正当性了，就像天主教的教皇一样，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们人就还是我们人。等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突然把大卫立所罗门做王，大卫又怎么样呢？大卫又派利未人祭司去做一切的事，而且给他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说什么呢？耶和华使以色列的百姓 耶和华他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这句话真的，我没有办法从我内心深处去领受说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大卫圣灵感动他的，我只能够说大卫讲过这句话，圣灵感动了这个写这个历代志上的人，把大卫讲过的这句话把它记录下来。至于大卫讲这句话是圣灵感动他，还是他自己凭着他自己意识说的，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保留。但是我觉得说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我觉得很人性，这样的一种想法也合情也合理，也合情也合理。但是呢，是不是合神的心我就不敢讲，是不是合神的意我就不敢讲。合神的心意，我那个意不是不是这个公义的意，是那个心意的意。到底有没有合神的心意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在一群神的儿女聚集的当中，我们所看重的是属灵的传承，还是我们看重的是一个地位的传承？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今天任何一个这个团契的主席，他要这个下来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他的一个观念是，他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是他再要立一个还是怎么样？今天一个教堂里面负责的同工要退下来，在他里面有一个思想说，这是神的事，不是我的事。但是呢，从人的组织来讲，一定要像大卫一样，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他一定要一个人来做王嘛，所以立所罗门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说大卫立所罗门立错了，我只是说在政治上面的传承是要立一个人继续来做王。但是在我读圣经里面，我就发现，我从读圣经里面发现什么呢？属灵的事情是神的事。但是今天有太多，包括在大卫开始，有太多的事情，就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做根据，又怎么样呢？就充满了许多人的想法、人的作为、人的力，由人来立属灵里面侍奉的事。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二个，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发现说，哎呀，很有意思的。这个讲到在大卫所建造的，大卫所有心要建造的这个圣殿的里面怎么样呢？这个来服侍神的，这个做就是说，这个在圣殿的里面，就在大卫要盖的这个圣殿的里面，虽然还没有盖好哈，虽然还没有盖好，但是呢，他已经开始在规划，因为那时候已经。把耶和华的约柜搬到了大卫城，所以大卫早就已经安排的人怎么样？安排了祭司跟利未人在那一边来做一些事。我觉得这个事里面有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利未人做的，一方面是祭司做的。利未人做的是什么呢？利未人做的是来洁净这个洁净可以说打扫环境的干净啊，整理杯这个所谓的这个陈设饼的杯盘桌子啊。那么现在不需要钢材这些东西了，怎么样呢？在圣殿的里面还是需要利未人在里面做一些事情了嘛。好，这是一部分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祭司亚伦他们的后代所做的事情。他们是怎么样呢？分别出来好分别自身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就在这个里面有两部分的东西，用我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利未人是侍奉平台，是侍奉这个圣殿里面的一切东西。祭司是怎么样呢？祭司在那个地方是作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当我在这边思想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就说虽然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没有主动的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很久了嘛，这个会幕在哪里也不知道了，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约柜也被掳了嘛，所以大家能不能想象，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段时间怎么样， 这个约柜被掳以后，是不是啊？这个会幕也大概里面也没有意思了嘛。后来会幕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圣经里面至少没有记载。那么你想这一段的岁月，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就按照他们生活里面需要的。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有没有十分之一通通就归到这归给祭司跟利未人，真的我不知道。但是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已经开始过，就在他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会幕，他们没有这个约柜，以至于怎么样呢？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已经习惯于他们日常的生活了，也没有想到会幕，也没有想到这个约柜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大卫做王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才命定派祭司跟利未人来做。假如大卫不去派他们，他们肯定也想不起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圣殿还没盖好嘛，约柜拿到那边去的时候，也是摆在一个搭在一个帐篷的里面。这个帐篷是不是按照会幕建造的方式建造？真的我也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嘛。而且这个支搭好的帐篷，利未人需要一天到晚拆一天到晚装，一天到晚抬嘛，也不需要。所以你看那么多的利未人，那么多的这个祭司，他们干嘛呢？他们干嘛呢？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事情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也是很无奈。好像大卫那个时候他不这样的做，不这样的安排，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也不要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说，哎呀，这个我是上帝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的，他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么被人家安排，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嘛。那么至少旧约讲到的是所谓的物质方面的东西，预表隐喻的是新约里面真真实实的实际，是这样的嘛？哈，所以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我还要讲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利未人他做的工作是侍奉平台的事，而那时候的祭司他们所做的事情什么？他们做的事情是跟献祭有关，跟在神的面前把神的祝福带给人有关，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今天要问的就是说，今天在我们侍奉的环境里面，我们到底是做祭司还是做利未人呢？新约圣经很有意思的，新约圣经什么说？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君尊的利未人，有没有？没有嘛。为什么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呢？我们要讲侍奉，我们就是要跟神、跟人、跟神有关，把神的祝福带给人有关。今天我们只是高举我们自己在所谓的圣殿、圣所、教堂的里面做一些平台的事，那只是利未人做的事。那么利未人做的是怎么样呢？利未人做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高举。需不需要呢？需要这样的人。我再说，今天在礼拜堂里面做很多的事，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来帮忙做的。我们做这些事情就不要夸口，但是我们存着一颗服侍神的心，在礼拜堂里面做很多的事情，神也悦纳的。但是当我们把做一些事情是连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请钱都可以，我们花钱都可以请他来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要以做这些事情来夸口，说是这样那样。但是有一种事情是不信耶稣人不能代替的，就是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在什么呢？在这个在分别至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花钱请人家来做的。但是现在我发现连这种事情都可以啊。当我们去请了一个不清不楚的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就有点想花钱请人来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大卫来安排祭司跟利未人的工作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祭司跟利未人基本上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服侍神的心应该是一样，但是呢，服侍神的性质的东西运用到我们新约时代来讲的话呢，这里面是有一点点的差异。求主光照开启我们。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是利未人也好，不管是祭司也好， 亚伦的子孙也好，他非常非常严谨的要讲真的这个人他的儿子是谁，他有几个支派，这个东西他把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其实在侍奉的里面讲究的是一个生命的传承，什么叫做某某人的儿子是谁，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不是一个事工的传承。我再说，祭司所服侍的事一定要祭司的儿子才能够做，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虽然他们在传承的是一件事，这只是旧约时代，旧约只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慢慢会发现今天我们的传承到底是事工的传承还是生命的传承。是生命的传承，就要根据谁是谁生的，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比如举来讲，保罗在侍奉的里面用他的生命在里面侍奉他的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有一个人因为看见保罗是这样的用生命来侍奉主，那个人也用保罗这样的心思在那边侍奉主的时候怎么样呢？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今天我要讲的，比如说地方教会，我们讲的吴长老，今天有多少人看见吴长老侍奉是这样的侍奉，所以也用吴长老这样的一种侍奉神的心来侍奉神，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传承。还有一种传承叫什么呢？叫地位的传承。还有一种传承叫什么呢？还有一种传承叫做事工的传承。比如说吴长老坐下那么多礼拜堂的，这个礼拜堂维持下去啊，是，但是做事的心态、做事的方法、做事的讲究都是跟吴长老不太一样的，那是什么？这是一种事工的传承，不是一种生命的传承。而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旧约时代讲究立位人，讲究他是这个支派的，他爸爸是谁，是吧？生了哪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又是什么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那一点为什么讲的？这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传承。弟兄姊妹，我要讲，我们不要做下一大套的事工，把我们的事工去交代别人做。真的，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离开永泰没有把一大堆的事情交给人，我离开瓦邦也没有把一大堆的事情交给人。我里面有一个心思，我里面有个意念，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我是希望在我在永泰侍奉这一段时间里面，生命里面有被人家看见是为着主的，有人愿意效学起来走这条路，我感谢主。真的，我走的时候，学校为着村庄办的，交还给村庄，农场为村庄为村民做的，交代给那个。真的，我甚至走的时候也没有为他们去找任何一个所谓传道人到那个地方去，我把神的百姓交还给神他自己。我们里面要有一种思想，我或许我的领受不完全，或许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受着我真正自己心里面那种领受的影响，真的真的，我要很坦白的讲。所以当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现一件事情，立位人的子孙是立位人，祭司的子孙是祭司，他们要在神的殿里面来服侍他。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不要看在从前上一任的主席，上一任团体的主席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来接主席的也要做这些事，这只是事工的传承。我们要看的是上一任的这个服侍的团契的主席，他是怎么样在生命的里面在服侍弟兄姊妹，在服侍器友，在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成为我们学习，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传承。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前面的人看不见的怎么办呢？前面人看不见，至少耶稣也在我们前面走过啊。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定睛在父神的身上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可能有生命的传承。你不可有生命的传承，可能你前任的主席你看不见他有生命，前一任你的主任牧师、你的长老你看不见有些什么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看不见还不代表他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 真的当别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用一种批评的心态，我们在里面好好观察他哪一个部分值得我们羡慕效法跟随，是因为他跟随主的。我们以后侍奉有机会侍奉，我们也是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摆上。而我们眼睛不是看的是开会的里面谁主持啊，谁讲话算话啊，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谁最后拍板定案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人都可以立的，真的，我不骗你，这些东西人都可以安排的，人都可以运作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生命里面的服侍主，这件事情是要我们真正想要的。你想要的是生命里面的传承，你就会留意看别的忠心良善服侍主的人，他怎么服侍主那一点，你看见了，你跟神祷告，你要怎么样呢？这一种的侍奉就可以继续下去。以色列人的祭司跟利未人服侍圣殿的这一件事情能够继续在哪里的？因为利未人生利未人，祭司生亚伦子孙生亚伦子孙，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这件事情一直能够继续下去。但是今天呢，今天到底我们是一个传承一个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对不对？这些这个野葡萄被接在真葡萄树上了，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呢？哎，谁是利未人呢？利未人生的孩子就是利未人吗？到了今新约时代，我们只有一个体会，这叫什么？生命的传承，这是一个最宝贝的东西。所以我今天要这样讲，我们好好留意，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同工，我们前面服侍主的一些的前辈们，他们生命里面侍奉的光景，我们羡慕吗？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来委身于神的使命，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羡慕吗？还是我们羡慕的只是事情要怎么做，我要接多少的事工，对不对？这个工作的果效是怎么样，我们只为了这些做呢？还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看重的乃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乃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来委身于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的生命不完全，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时间来委身于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这个属灵人的生命慢慢慢慢就会成长。我们这个生命成长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所谓生命的榜样，让以后的人，让我们的同工彼此之间能够感受这一种生命的传承，今天在神儿女当中不可缺少。假如一缺少的话，怎么样呢？就所有的东西统统是落在这个地位的这个传承，事工的传承，到最后基督教越建越厉害，越建越坚实，但是神的见证却越来越少。求主真的怜悯以色列人的传承，我不晓得到底只是地位的传承呢，还是以色列国的传承呢？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借着以色列人要让万国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好像到现在为止，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还没有得着完成的应验。甚至于包括连大卫建的殿，要不大卫想要建的圣殿，所罗门建的殿早就没有了。大卫想要建的殿，说让耶和华神永永远远住在耶路撒冷，这句话今天在耶路撒冷里面住的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清真寺是盖在这个耶路撒城里面。就从物质的表面的意义来看，大卫讲的这句话真的，因为他那时候的传承是什么传承？他那时候的传承只是地位的传承，他那时候的传承也只是一个事工的传承。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上帝为了他的名，就像以利亚的时代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名，隐藏了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人。今天不是某一个人他爱主，其实也许许多多，只是这些人已经不是在台面上表现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被神隐藏起来了。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有心要想有一种生命的传承，你总会发现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在你侍奉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我们来效学的，成为我们可以来跟随的，成为我们可以来传承的这样的一条的路。 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